天父，我们感谢你啊！我们在今天在教会弟兄姐妹一起来这里敬拜你，你配得我们所有的敬拜。哦，主啊，你这样的恩待我们啊，你带我们进入你自己的恩典，你带我们认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他是那生命的主，是那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因着他，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因着他，我们也来到你的面前。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在你这里蒙连续得恩典，也做随时的帮助。哦，主啊，今天我们要在这里学习希伯来书。哦，这又大又难的道理，主啊，我们真的是迫切地恳求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工作，圣灵的光照，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因着明白，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有长进。求主在这里做工，看顾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次我们讲到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六章讲完以后呢，我跟一些弟兄姐妹有过一些个交流哈。有个姐妹说，她说我听完了我还是觉得不明白，然后尤其是在这个救恩的这个确据上，他觉得我并没有讲清楚我也确实是这个，我当时讲的时候呢，我就讲了哈，我说我希望在这个主题上呢，希望大家自己去学习，然后得一个结论，而不是听某某人的一个结论。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们自己去读经，或者说是在我们生命中的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如果要是硬要去下一个结论的话呢，我想呢，我可以这样讲，就是说我们救恩的确据哈，在这个上面呢，就是说从一个角度上，我在这里必须得非常的用词得非常的谨慎哈，就是说要不然有人会讲你是传异道哈，所以在这个上面你要非常的谨慎，就是说从一个角度上来讲，这个救恩好像是会失去的，确实是这样，因为这个和我们日常的生活经历是相符的。为什么这样讲呢？记得我刚开始讲这个就是概论的时候，我也提到过一个历史人物，我们说这个Charles Templeton， 他从前跟这个Billy Graham 是一个同事，而且他在那个年代他比 Billy Graham 好像名声更大，他曾经主持过好几万人的这样的一个聚会，给人传福音，给人讲道，但他后来他就说我不再信耶稣基督了，就是然后他觉得这个神也是一位，就是说是一个没有这个位格的神，他叫就是说不可知主义，他陷入到那里面。他其实后来还有一个那个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对耶稣不是说没有感情，他说谈到耶稣的时候他还哭起来了，但是他认为耶稣只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说他是一个伟大的教师，你要停留在这一点，那你就没有下面，就是说这个救恩就没有了。耶稣不能仅仅是一个伟大的人，一个伟大的教师而已。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其实他是否认的主。那么从我们说我们不知道里面是怎么样，我们说如果说是神的拣选，神的预定，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所看见的只是一个人曾经在教会里火热，还传神的道，后来他否认主，那我们从这个外表上看，那他就是从这个救恩中失去了，好像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说是，所以就是说是我们说从人的这个角度来讲，好像救恩确实是会可以失去的。我自己也有一个这样的体验，就是我从前在南部在那个校园团契的时候有一个比我们年长几届的这个学长，然后呢他比我们先信主，然后在那个时代呢，就是说是也是非常的火热，非常的热心，就是说是我们很多这个后面的这个弟兄姐妹也都得到他的帮助，他带我们去买菜啊什么的，就是给我们提供很多的帮助。但后来呢，就是工作以后，他后来到了这个东部，然后就再也不去教会了。就是说是，我不是说是你不去教会就怎么样，但是就是说是你，如果你在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生命里面，你在神 在你的生命里面，或者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里面再也没有了地位，再也没有位置的时候，其实这也是一种方式，就是你否认神了。耶稣说，你不认我的，在审判的日子我也不会认你。那就是这样的一个，从人的角度来讲，好像是从前一个重新在教会非常火热的人，最后就从教会之中完全的出去了。那么从我们的角度上，我们好像就看起来就像是啊救恩又失去了一样。我只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如果要是从我们的这个圣经的角度，我们说我们也可以看到，上次我也举过耶稣基督讲到了这个，就是撒种的比喻，就是说只有最后结果实的，那么这个救恩才完成，才得到。从这个角度来讲，中间你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说是撒在路边的，撒在这个就是说是土浅石头地的，撒在这个经济里面的，最后都没有结果。所以我们说啊，从这个角度来讲，救恩好像是可以失去的，但是救恩又是有确据的，这两者之间好像看起来是矛盾。我们说是一个 paradox， 是一个似是而非，或者似非而是，或者说两者之间都矛盾，但是呢其实又正是真理。那么我希望用一个，我曾经就是说讲过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假想的场景。我说怎么讲呢，就是说当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最后的时候，当我们躺在我们的这个 dying bed， 在我们这个病床上，我们快要死的那一个时候呢，人说这个时候是人最软弱的时候。他说这个时候呢，你的这个器官会一个一个开始 shut down， 就是开始停止工作。这时候呢，人其实是很软弱的。然后呢，他说这个时候呢，其实是魔鬼呢最容易来控告你的。他会来告诉你说，他说你看看你平时的行为都是一些什么行为。就是说是，所以神这个时候神已经抛弃你了，你看见你现在处在这样的一个痛苦的之中吗？所以我们前面也讲到过，我们说我们看救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我们的行为，让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个证据，有爱心，有信心，有盼望，这是我们的证据，不是我们的确据。但是这些个证据，如果我们心里有一颗这个清洁的良心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通常都是不充足的。我们说如果说我们有爱心的话，我们常常会觉得其实我们的爱是很亏欠的。今天 Larry 长老讲到这个彼此相爱哈，我们这个就是说，当我们谈到彼此相爱的时候，在我们的心里其实都是一个亏欠，我觉得我爱的其实是不够的。那我们说信的话，那就像那个带着他的儿子来找耶稣基督带被鬼附的那个儿子的爸爸来找耶稣的时候，耶稣问他你信吗？他说我信，信不足。其实这也是我们的光景。我们说当我们说信的时候，我们有哪几个人说我信充充足足？没有。如果说盼望的时候，那么我们真的也到了，你说到了那个刚才我说的这个假想的场景的时候，当你真的是被魔鬼控告，你的好像你的这个清洁的良心又好像同意魔鬼所说的时候，那时候你怎么办？那时候你所能依靠的一句话，那就是什么？那就是我知道我自己所做的都不配也不够，但是我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是充充足足的，是足够我能够到神的面前。所以你就我知道我所依靠的都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而且因着他的死而复活，能够保证我能够得到的，那么这个是我们救恩的唯一的确据。如果你是把确据放在这里面的话，就像我们前面讲的，那你就再也不会失去。那在耶稣基督手里的你就不可能再失去，在神的手里的就不可能再失去，这个就是救恩的确据。那么我们今天我们或者说我们一直在学的这个主日学的，包括这个就是说希伯来书的话，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主耶稣他是谁，他成就了什么的工作。这个是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需要不断的经历在我们的这个生命之中，然后你才能够真正的，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个一个假想的这个时刻之中，你才能有确据的回答 魔鬼撒旦的控告，我所靠的都是耶稣基督，不是我自己所做的任何的事情。那么这时候你就真可以跟魔鬼撒旦说，撒旦你退去吧，那他也就没有办法真的是能够做任何的事情。那么我们其实就是我们所讲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唯一的确据，就像有一首诗歌讲到的，他说我们在磐石上，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磐石，其余的地方都是流沙。他说 The other ground are sinking ground, sinking sand, 所有的地方都是流沙，只有基督是坚固磐石。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要在这里一个希伯来书的学习之中，我们要更多的明白，更多的认识，更多的理解的。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开始讲这个，就是七到八章。所以我希望这一次呢就是说是能够把这个讲完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一切都恢复正常，然后下面都是按照这个 schedule 来走。下面两次呢是黄霞姊妹来讲，所以正好我们两个人就是说因为有点事情，所以这两周他有事，所以呢就是说我就连着讲两周，那么下面呢两周我有事，然后呢他就下面接着讲两周，是这样的。好，第七章，我们讲到第七章的话，其实从第二章开始，他一直所要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要带领我们的，就是说要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是要建立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在在这个三到四章，或者说三到应该说是三到五章吧，其实他一直讲到的都是什么呢？就是说耶稣基督，他讲到了很多，耶稣基督他因着受试探，他能拯救受试探的人，他因着受苦难，他能够成为完全。这个呢其实是要预备他的什么呢？预备他做大祭司的资格，就是说他要连续那愚蒙的人，或者说他要能够连续那被受探的人，被试探的人，或者说他要连续那软弱的人，所以他成了人的样式，他要经历这一切的苦，这一切的试探，让他能够有这样的 experience。 所以如果说有人讲这是他的大祭司的 training， 他的大祭司的训练，这个就是说我是我们前面其实所讲到的主要的这些个内容。然后呢今天我们要来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这里面就是说一个问题就出来了，你光有这个大祭司的 skill， 或者说你光有大祭司的 training， 并不保证你就能成为一个大祭司，因为这里面有问题。问题是出在什么呢？耶稣基督，我们下面会讲到哈，他不是从这个利位家族出来的，所以他按照律法的话，他是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大祭司的。那么他是怎么成为一个大祭司的呢？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说其实在六章二十节他也提到，他说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大祭司。这个其实就是说是解释他怎么成为大祭司，或者你可以用一句话讲，耶稣基督成为大祭司是合理合法的，不是说是他有这个 skill 他就可以做的，就是说他有这个能力就可以做的，而且他是合理合法的成为的。他按照的这个方式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大祭司。那我们现在就要去看这个，就是说是麦基洗德。我记得我们那个从前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也有弟兄姐妹讲过，他说为什么这个希伯来书把麦基洗德提得这么高呢？好像觉得这个麦基洗德跟耶稣基督应该是没有办法可以比的嘛，为什么这个希伯来书他这么就是说是反复的提麦基洗德麦基洗德呢？上次我们也有一个老姊妹，她说麦基洗德到底是谁啊？他是天上掉下来的吗？ 我觉得这些个都是很好的疑问，很好的问题哈。这一段呢，我们说也是不是容易懂的，所以为什么才会有这个后面前面六章插出来一章，就是说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为了要预备他们明白这一章，他又插出了一节让他们知道说这是干粮，这个不是牛奶，是很不好懂的，确实是。然后在所有的这些个预备之后呢，他就开始回到这个就是麦基洗德这个主题，所以是接到六五章二十节，然后回到了麦基洗德这个主题。所以今天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读到的第七章。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最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字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以神的儿子相似。那么这里就是提到麦基洗德他的这个特点，他的特点是什么？那么这里就是说，他就提到，就是说麦基洗德他有第一个特点哈，他是撒冷王，又是最高神的祭司，这就是很特别的一点。也就是说，他既是王，又是祭司，这个在旧约之中其实是不可能存在的，就是两者之间。又是王又是祭司的，我们说除了麦基洗德哈，在别的其实是不在律法之中也是不允许的。我们记得就是说，如果你要看这个就是说是历代志哈，在这个就是历代志下二十六章的十六节到十九节，就记载着那时候这个乌西亚王他是说怎么说呢？他说从四十六节开始，他就是乌西亚王，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八十人跟随他进去，他们就阻挡乌西亚王，对他说：乌西亚啊，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也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你出殿去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神必不使你得荣耀。二十九节说，乌西亚就发怒，手拿香炉要烧香。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边众祭司面前，额上突然发出大麻风。就是这里就记载过，在这个就是说是在这个时代，乌西亚王他硬要去烧香，然后神就立即惩罚他，就得大麻风。然后如果你要是想起那个扫罗的事情的时候，你也可以想到，就是扫罗也是因为他本来是要撒母耳来献祭的，但是他因为等不到撒母耳，他就着急，他就自己去献祭了。然后那个就是这就是说是他得罪神的事情之一吧，可以说也是后来就是说是神就说就放弃了他，又立了大卫为王，也是跟这个有关系。所以在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上，就是说是没有又是王又是祭司的。但是呢，在撒加利亚书他就想到将来会有一位人，他是又是王又是祭司的这里十二节到十三节，这个就是耶和华神对这个撒加利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必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就是说这里有一个大卫的苗裔，就是大卫的后代，然后他最后要做王权，又要做祭司，然后在两职之间筹定和平，就是说将来会有这样一位人。 所以这个就是说是啊，谈到就是说是将来弥赛亚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这里呢，就是讲到在历史上，在历史上，其实就是在创世纪的14章17到20节的时候，这是麦基洗德在这个历史书上出现的唯一的一次，也就是这么几节经书出现过提到过麦基洗德，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到的这些个事情。那时候呢是亚伯拉罕去救他的侄子罗德，为了救他的侄子罗德，然后呢他就带着他的这些个仆人去跟这几个王作战，然后他杀败了大马老和他的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出来迎接他，在沙威谷迎接他，沙威谷就是王谷，然后这里呢就是其实也就是我们今天念的，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十分之一拿出来交给麦基洗德。所以这个是在历史上唯一的一次记载跟麦基洗德有关系的。然后这个麦基洗德提到这里，就是说他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他又是王又是祭司，这是很特别的。然后呢有第二点，他的特别的地方呢，就是说是在他的名字上，他的这个名字，他这里讲，他说他头一个名字翻出来是仁义王，这个就是麦基洗德的意思，是 the king of righteousness， 仁义王，就是king of righteousness。 然后呢他又名撒冷王，因为他是在撒冷这个地方，撒冷知道这个犹太文里面有一个这个，就是说人见面的时候说平安，就是 shalom， 那就是这个撒冷的意思，那么就是撒冷王是平安王。所以呢他因为他是在撒冷这个地方做王，所以说他的名字有两个名字，一个是仁义，一个是平安。那么就是仁义其实就是公义，那么我们看见就是说，而且这个是公义在先平安在后，所以呢他的名字也很特别，他是仁义王平安王，这是他的第二个特点。然后他的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说是在第三节，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要读到这里的话呢，你会觉得那他是不是一个就是说就像是一个天使，或者有的人解释他就是说是在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啊，就是说是就是等于是就是说是变成一个人形一样，然后来显示。其实都不是这样，我觉得正确的解释应该是，那么麦基洗德他就是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这样一个人，然后神让他在撒冷这个地方做王，然后他又是祭司。但是这里说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他的记关于他的记载之上，他没有任何这些个记载，他没有这任何的 record， 他没有父母，没有不知道他的父母是谁，不知道他的族谱是谁，然后呢也没有记载他什么时候生的，也没有记载他什么时候死的，然后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这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翻译呢也需要加一些个解释，就是说其实这一句话呢就是说是如果你要去按照字面直译的话是什么呢，他被造成，这是一个被动语态，他说麦基洗德被造成与神的儿子相似。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是其实麦基洗德之所以在这个创世纪中被记录，那么他的目的就是要造成一个这个我们说的是一个 type， 是一个这个应该怎么讲呢，就是说是一个我们总说这个旧约是一个影子，是一个模型，新约才是实际。那么这时候呢这个麦基洗德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影子，一个模型一样， 是预表着将来要来的这一位。那么麦基洗德的作用，它就是在这里让我们知道将来会有一位要来的，他是要按照麦基洗德这样的方式来做祭司的。所以这个为这个就是说这个目的主要是就是要为了让我们知道将来有一位要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祭司的。所以就是说是麦基洗德就被造成与神的儿子相似，而且这里无族谱这些个就跟立位祭司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因为立位祭司的话，你要没有族谱的话，你没有办法，你不能去做的。就是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就是说是在这个以斯拉记的时候，如果大家还查经的时候，是不是还记得有一些个祭司，他说族谱之中找不到他，然后立誓什么，就要停止他的这个侍奉，他就不能做祭司的侍奉，直到有什么那个乌灵土民来决议的，然后能够给他们真正的给他们念明身份以后，他才能够去做。所以就是说是在立位这个系统的话，你要无族谱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做人接任祭司，你没有办法去行使祭司的责任。所以这个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对于这个就是说是耶稣基督成为祭司呢，所以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就是这样的一个含义。而且下面呢就是说还有就是说麦基洗德他更深一步的这个特点，就是说他比亚伯拉罕更尊贵。所以这个时候呢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用的一个这个就是说是逻辑是什么呢，就是说是亚伯拉罕向他献了十分之一，所以他比亚伯拉罕更尊贵，这是一个。而且呢他为亚伯拉罕祝福，所以七节讲到他说从来都是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这个我们想我们作为中国人也是很好理解，对吧，就是说都是年长的或者位份大的给年幼的年小的祝福，那么所以他说这是驳不倒的理，就是说这都是你不用解释的，这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那么这时候呢就是说是他从这一个角度确立麦基洗德比亚伯拉罕还要尊贵，因为亚伯拉罕向他献了十分之一，然后呢亚伯拉罕他也向亚伯拉罕祝福。而且他另外在这个就是说是八到十节的时候呢，他更确立另外一个论点是，而且他比立位更尊贵，因为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是用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当亚伯拉罕在献十分之一的时候，立位在他的身中，所以立位也是借着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献了十分之一。我们知道就是说是其实在旧约之中经常有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呢，他拿一个人来代表一个族群，所以这一个人做的一个事情就会影响到整个的族群。这个在罗马书，我们学罗马书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保罗也是用这种用这种逻辑来证明，就是说一个人犯罪，亚当犯罪，所有的人都进入罪中，然后一个人行义，那就是耶稣基督行义，那么所有的人就是说是都有机会得到神的恩典，这个恩典是向所有的人打开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在这里呢他也是讲就是说是立位是借着亚伯拉罕献了十分之一，因为亚伯拉罕献十分之一的时候他在他先祖的身中，就是这样的一个含义。但是呢就是说是立位制度其实它是不完全的，就是说是所以这个就是在下面在我们知道说在一到十节讲的都是麦基洗德他的特点，然后他回过头来他来讲这个这我们前面如果说是麦基洗德的等次的话， 这一块呢就开始讲这个，就是相当于亚伦的等次，就是立位他们的怎么成为祭司，而且他们怎么服侍，他们的职责其实是不完全的。这个就是在下面从十一节一直到十九节所要讲的内容。那么我们就可以来看，他说从前百姓在立位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倘若借着这职任能够完全，又何用兴起另外一位祭司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不按亚伦的等次呢？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因为说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里没有一人伺候祭坛。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支派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就是当他讲到这个麦基洗德的等次的时候，他先提到麦基洗德，然后呢他再提到为什么这个立位的职任需要变化，因为他立位的职任不完全，所以因着这个职任的不完全，所以这个律法也必须更改。那么最后更改的结果是什么呢？不是从立位支派的人，也就是说从犹大支派出来的人，他可以成为祭司，不是按照亚伦的等次，乃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这个就是七章的一十一节到十四节所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说是为什么要兴起一个麦基洗德的等次，因为亚伦的等次不能够实现神所要达到的目的。这个其实我们在后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一步一步的就更清楚的能够讲到为什么这个立士的立位的职任不能完全。好，那我们再看这个15到17节，他说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了。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守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的。那么前面我们说属肉体的条例，或者说是属亚伦的等次，那么他对祭司的要求是什么呢？就是说是一方面他其实是跟这个血缘有关系的，就是说你必须得生在这个亚伦的这个子孙，必须生在利未的家庭，然后你才能做祭司。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是他又必须是以这个外表有关系的。如果你去看这个利未记的21章从17节到18节的话，他就会讲到，他说亚伦的后代如果是有残疾的，他就不能来不能进前来献祭，就是说他就不能做祭司。所以他就包括他说瞎眼的、瘸腿的、肢体有残缺的，或者说是驼背的什么的，这些个哈，所有的这些个就是都不能做祭司。所以这个就是说是有人经常用这个圣经来拿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就是说是人所认定的这个东西来作为一个冲突的借口，想不来接受这个圣经，他就会说哎呀，这不是歧视嘛。但是你知道这不是说是这跟这个歧视没有任何关系，神所要的是什么呢？神所要的是完美，这个我们必须得认清楚，因为神是完美的。就像耶稣基督说的，你们要完全就像你们的天父是完全一样，所以你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是完全的。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说是立位祭司制度它没有办法实现。所以我们这个后面他会更进一步的解释哈，就是说是因着他的这个缺陷，所以必须得更换这个祭司，必须得更换这个系统。然后下面我们就接着看，我们可以第7章呢，我们可以稍微快一点哈。下面就是说先前的条例因为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 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就是在十六节已经讲到，就是说是他成为祭司，不是按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然后这里就进一步来讲，就是说是从一个反面从一个负面来讲为什么是这样。那么这个反面就是说，先前的条例是软弱无益。那么这个软弱无益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那就是说他就没有办法实现神所要达到的目的。就像是这个在罗马书的时候，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也讲到律法本来是完美的，律法其实是没有问题的，神的律法是完美的，那么因着人的缘故变得软弱了，律法没有办法实现他所要达到的目的。我们说神所要求的其实就在律法之中，神所要求人应该是怎么样子才能到他面前，这些个要求都在律法之中，这个律法是完美的，但是因着人的罪的缘故，使这个律法没有办法达到他该有的目的。所以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其实这个律一无所成并不是说律法什么事情都没有成就，律法成就了一部分的事情。如果大家还记得加拉太书的时候，他说律法是一个训蒙的师傅，他就像一个老师一样，其实是把我们要带到这个基督里面来。所以如果你去看律法的话，你就会发现你人其实是绝望的，你是没有任何指望你可以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律法你没有办法去靠你个人的力量去满足它，因着我们罪的缘故，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满足它。所以这个律法它并不是这里所讲的，就是说是一无所成就是我就是说这个一无所成并不是说他什么事情也没有干成，其实他要所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没有办法成全，他没有办法让任何事情变得完美变得完全，这是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所以呢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然后靠这个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的面前。这里就是说，就其实要解释的就是说是我们说如果救恩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如果只是刚想到救恩的目的，我们都会想到永生，又想到永远活着。其实救恩的目的是什么？救恩的目的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如果是罪还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或者我们还是一个罪人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这个罪就成了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阻隔。那么只有把这个罪除去以后，我们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律法他把要求放在那里，他没有给我们这个能力去实现它，去完成它，所以这个罪一直还是在这里阻挡着我们，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那么这里就讲的就是说是律法一无所成，那么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的面前。这个就是这个指望呢，那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所以也就是这个其实希伯来书它一直所要讲的主题。我们说希伯来书的主题是什么？希伯来书的主题就是大祭司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这是他一直要确立的主题。所以前面会讲到他作为大祭司的训练，他要受苦，那么作为大祭司他要成为大祭司，合理合法的成为大祭司必须得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那么在后面我们就会看到，就是说如果你要是看九章十章十一章的话，那你就会看到就是说是耶稣基督他献祭是最美的祭，他在一个最美的地方，更美的地方就是那个会幕，他在更美更大的会幕里面服侍，就是说是一切都跟基督有关系。就是说我们说前面大家还记得他提到祭司的话，那么他就是一个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他必须献祭是他的一个主要的活动，因为献祭那时候在旧约之中所预表的其实就是把我们的解决这个罪的问题。 但是在旧约里面呢，这个罪其实是没有办法彻底的解决的。如果你再往九章十章的时候你去读，他就是说照着这个我们的良心说的话，这个山羊的血、母牛的血断不能赎罪，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只是一个预表，它最后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只是一个遮盖，它并没有真正的清除除掉我们的罪。那么除掉我们的罪只有靠着耶稣基督他的这个宝血，这个才是除掉我们的罪的。所以就是说，是你可以看见在这个旧约的这个就是说是不完全，或者说律法一无所成，然后我们靠着这个更美的指望，就是在基督里的指望，我们就可以进到神的面前。下面他更进一步的来解释，就是说耶稣成为祭司是启示力的。其实这整个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论证呢，都是从这个诗篇的110篇第四节，耶和华启示说，你是照着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的。所以前面已经解释了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这里他开始解释启示成为祭司。那么这个启示谁启示呢？是耶和华神启示。那么所以就20节就这样讲，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启示力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启示力的，只有耶稣是启示力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的。就是说是这里跟我们看到的一个对比是，立位人成为祭司不是启示力的，他们靠的是他们的血缘关系，基督成为祭司是启示力的。那么启示力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既是启示力的，所以在这个22到25节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始阻隔不能长久，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来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所以启示力的结果他就是什么呢？然后他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其实中保这个词哈，就是说还不够强，就是说中保呢，就是说他其实他这个中保要更多的，他强调的一个什么意思呢？是保证。我们知道中保，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比如说像做生意的里面的一个中保师，他保证你所这个 deal 就是说能够实现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这里呢，就是说他，所以他要强调的并不是一个中间人，而更多的是一个，他是这个就是说是更美之约这个约的这个保证人，这个保障，也就是我们前面一直讲的，如果我们说是确据的话，这里又出现了，耶稣基督是确据，他就是这个保障。所以呢，我们说，我们一直说的是，我们救恩的确据，我们救恩的保障不在我们，而在基督，也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是启示力的，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而那一些个祭司呢，他数目多，但是呢，因为他们到了年龄就会死，所以呢，就是说他不能长久。但这一位是长久的，所以他的祭司的职任也就不更改，也就不像那些个祭司，就是说是死了要换新的，死了要换新的，因为他是长存的，他是永远不死的，那么他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然后最后一句他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看，这不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我们说救恩的确据在哪里吗？这个条件就是什么呢？凡靠着他进到神的面前。我们说，如果你说救恩就是进到神的面前的话，那么靠着他，他是那个路径，他是那个途径，他是那个门，就是说他是羊的门，他是那个路，唯一的道路，你靠着他才能够进到神的面前。那么这样的人， 他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这个就是基督的工作。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这个祈求呢，其实是一个，这个词其实是一个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代祷，其实用的就是这个词，就是祈求。耶稣基督他是为我们代求，为我们代祷。这在罗马书他也讲过，就是说是讲到这个救恩的确据的时候，他也讲过，他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成为大祭司以后，他献完祭，他献祭是在十字架上完成，然后呢他复活以后他成为大祭司，那么他大祭司的工作就是替我们代求。这个就是这里他所要讲的这个内容，就是说是其实在这个福音书中你可以已经有这样的例子，就是耶稣基督替他的门徒代求。你记得彼得他说主告诉他，就是说你要三次不认我的时候，他怎么讲呢？这在路加福音22章里面提到过，西门西门，主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像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致失去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你看到这个主耶稣基督的代祷的这个工作在那时候就已经有了，他知道彼得要经历撒旦的这个攻击，撒旦的诱惑，但是他说我已经为你祈求了。然后这个其实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的代祷的工作。然后在这个其实在这个福音书约翰福音的17章，我们都说马太福音的主祷文，其实那个不是主耶稣基督的祷告，那只是主耶稣基督带他教他的门徒怎么祷告，所以主祷文不能算是主的祷告。真正主的祷告，如果你要去看，那应该是在这个约翰福音的17章那一章呢，人家是说这个是他作为大祭司的祷告。如果你要去想，我们刚才提到他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他在祈求什么，那你应该去看约翰福音的17章，那是他作为大祭司的祷告。那个周马天牧师他说他都不敢轻易去讲那一章，他说那一章太圣洁了，就是说所以那一章就是说是你需要去，就像是这个神对摩西说，你已经到了 holy ground 了，你到了圣地，你要脱掉你的鞋子，你要用一个那样的态度去读那一章的。所以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的17章，那是主耶稣的祷告，是他作为大祭司的祷告。所以这里就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好，然后在26节一直到28节，其实他就作为一个结论，就是相当于说我们说 summarize， 他说像这样的大祭司是对我们有益的。这个大祭司是什么样的大祭司呢？是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他说原是以我们合宜的，其实就是说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位大祭司。那么这个几个字呢需要解释一下哈，圣洁，圣洁我想我们不需要太多的解释。那么圣洁它的主要的意思呢是敬虔，是讨神喜悦的。那么无邪恶是没有邪恶，没有任何的恶意，其实就是英文它有时候会翻译这个无邪恶，它是用一个词叫 innocent， 就是说是你知道，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他有的一个品质是什么呢？他在罪人中间，但是那些罪人从来不觉得有他有，就像是怎么讲呢，就像是有压力一样。所以在福音书说其实他是罪人的朋友，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就是因为他的这个innocent， 他的这个无邪恶， 所以呢就是说是这是很特别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是一种属性哈，真的是只有这个就是说是爱和怜悯和恩典你才能够去体会到的，就是说是罪人跟耶稣基督在一起不会觉得就是说他是 harmful， 他会伤害到你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无邪恶的这样的概念。但是这里就无邪恶无玷污，就是 not defiled， 就是说是我们前面也讲过，就是说我们只有没有玷污的我们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对吧？但是这里面就是说他为什么又说一个远离罪人呢？这好像就跟我们刚才想的也好像又相反嘛，是吧？其实福音书中一直说耶稣基督是罪人的朋友，那么他这里所说的远离罪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远离罪人的含义并不是说是我们要保持我们的圣洁，只有像一个修道士一样在一个荒山野岭去修道，然后我们才是圣洁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说是我们的圣洁其实是在这个就是在这个世上也是有的，这样的圣洁才是真正的圣洁。那么耶稣基督他是这样的圣洁，而且这里所说的远离罪人呢，乃是说他跟罪人的这种distance， 或者说跟因为他是在这个在因为他是在这个就是说是天上服侍，因为他在这个圣所服侍，所以呢他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是远离罪人，从这个距离上讲的这样的一个远离罪人，而不是讲当初比如说他造成肉身的时候在世界上他是跟这个罪人完全隔离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所以他这里会讲他是远离罪人，就是说是从这个就是说他服侍的这个地方。如果我们在这个八章一节的时候，你看到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大祭司是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然后在九章的时候他又说他是在那个真帐幕里面服侍的那样的一位大祭司。好，其实这里已经提到了哈，就是说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在26节，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远离罪人的其实是一个解释，相当来讲就是说他是在诸天之上在真圣所服侍的这样的一位大祭司所以28节呢就做一个总结，律法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就是这也是一个很鲜明的对比。那时候是立软弱的人，人都是会死的，那么现在呢是立神的儿子为大祭司，然后是成全到永远，这个成全是完全完全到永远。好那我们说我们很快的过了一下第七章哈，那我们现在就是说第七章结束了，那么到此为止可以说耶稣怎么样成为大祭司已经讲完了。所以在这里呢就画一个句号，就是说所以在这个就是说是我们讲到就是说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所以麦基洗德这个词在这里以后就再也没有了，因为他已经讲完了，讲他作为祭司的训练，讲他作为祭司的合理性合法性，那就是在第七章的事。所以第八章呢他就开始总结一下，八章其实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他就开始讲到就是说是我们所讲的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一位大祭司，就是你就看到这是很明显的一个 summarize， 开始总结，他已经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然后这里讲到真帐幕，真帐幕他这里并没有展开讲，他展开讲要在这个就是说是在第九章，所以在这个就是说第八章这几节圣经里面，其实他把后面几章的圣经都做了一个承前启后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你比如说第八章三节他就想到他的献祭，变不动了。OK， 对，你看到三节的时候，他就讲到献祭， 但献祭呢，真正来讲呢，应该在第十章开始要去展开讲。他说，基督所献的是一个更美的祭，所以这里呢，就是他只是点到为止，为后面做铺垫。那么在这个就是八章的开始的时候哈，这里我们要提到的一个就是说是这里提到一个真帐幕，他说在真帐幕里做这个执事。我们说真帐幕，帐幕大家都知道哈，在旧约之中呢，就是说是以色列人他们都神告诉摩西怎么去建一个帐幕。那么帐幕是神和人相会的地方，你就看见哎，这又是一个其实是救恩的概念。救恩是我们刚才讲到人要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在旧约之中呢，它是用帐幕这样的一个来代表人和神的相会。那么那时候呢，那个帐幕呢，其实它并不是说那一个帐幕是假帐幕，他的意思是说那一个帐幕是一个影子，是一个 shadow， 是一个模型。然后现在呢，耶稣所在的帐幕才是真帐幕。我们一直有这个概念的话，如果你要是清楚的话，我觉得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旧约和新约的关系。那就是说旧约其实都是一个预表或者说影子，告诉我们新约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你要是明白新约之后，你再去读旧约的话，会对你有相当大的帮助。你真的就是说是能够帮助你真的理解，就是说比如说来到神的面前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要去读旧约，你读到旧约时代的人来到神的面前是多么的不容易，就是说是那个祭司只能到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进去，然后呢战战兢兢的去为他自己献祭，然后再为全以色列献祭，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靠着主耶稣，我们就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你如果要是明白旧约的这个就是说是来到神面前的不容易的话，你会非常的珍惜你现在所有的这个地位。你能够靠着主耶稣能够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就像是前面讲的坦然无惧，这个词不是轻易的用的，这个词真的是你谁能够坦然无惧呢？那么你除非你真的是知道耶稣基督他已经成就的工作。所以我们到这个九章十章的时候黄霞姊妹肯定会给你们介绍就是说是旧约跟新约的关系，然后旧约中律法这些个帐幕这些所有的东西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我相信大家读完以后会有一个非常不同的认识。好然后我们再看这个3-5节，他说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就像我刚才讲的，他讲到这里他没有展开，他到后面才展开，就是说关于耶稣基督的献祭。然后他说他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就是说耶稣基督要是在地上的话，他都没有办法成为这个祭司，因为地上已经有了照着律法献的献礼物的祭司。而他们所供奉的是呢，只是天上式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如果你回头去读这个，就是出埃及记，你去看这个，就是说是摩西他怎么去造这个帐幕的话，你会发现。神给他的这个指示非常的 detail。 有人观察说，他说神创造世界只用了两章，创世纪的两章就告诉我们完了，但是神告诉摩西怎么去建帐幕在出埃及中用了整整15章。你就会看见这个就是说是神对于 摩西怎么去建这个帐幕是非常的就是在意。而且这里面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在地上有一个这个帐幕，那么在天上有一个真帐幕。如果摩西只是照着他自己的想法去建的话呢，跟天上的是不配的。所以神必须得告诉他清清楚楚，然后摩西也必须一步一步的，这里面没有任何人的创造性，你就忠心的一步一步的按照神的指示造，这样天上的帐幕和地上的帐幕才是我们说的，如果你要是学数学的话，知道有一个词叫一一对应，这才是 match 的，这才是对应的。要不然的话，那你是只不过就是说是按照你自己的想法，这是地上的，那不是那天上的。所以说要照着在山上所指示你的样式，你要谨慎制作各样的物件。那么到了这个就是六节，它其实就是做一个总结，然后又开启下面的这个主题。他说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着更美之应许立的。这里有三个更美哈，他说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他所做的这个中保是更美之约的中保，然后这个约呢是凭着更美之应许所立的。那么这个约是什么呢？或者说这个应许是什么呢？更美之应许是什么呢？那么就是在这个从八节一直到这个十二节，这个就是更美之应许。在更美之应许，也就最后也就连出了更美之约。那么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找后约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以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所说的。然后后面又有主又说，在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所以这个就是说是这里讲到就是说是前约有瑕疵，所以神就把前约给停止了，然后就立了一个新约。这个新约呢是基于什么呢？是基于更美的应许。我们知道其实这个约在旧约之中有过好几个，有些个呢是有条件的，有些个呢是无条件的。你知道那个就是说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和跟大卫所立的约是无条件的，那都是神就告诉，就是说亚伯拉罕没有任何的义务要遵守的，就是说神就是说我要成就这个，我要让你的子孙多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然后神对这个大卫的约是你的子孙要做王永永远远。但是神也有这个有条件的约，那么就是其实我们这里讲的这个旧约。那么这个旧约是什么呢？人有需要遵守的，然后神才能够做他那一部分，人要不遵守，那么神也就不做他的那一部分，而且神还要有惩戒。这个是旧约。其实就像是这个就是说是如果我们记得在这个生命记里面28章的话，他就有一个这样的话，他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然后呢你就在田间也蒙福，在城里也蒙福，一大串的这个就是说神所给人的福分。然后他就有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 不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那么以下的诅咒就临到你身上，然后你在在城里也受诅咒，在田里也受诅咒，一大堆的东西，你就会看见，其实在这个旧约之中，这个是一个有条件的约，而且这个约呢，就是说是，旧约就是说是，如果我们从他的一个角度来讲呢，旧约是什么呢？我觉得从这一个角度来讲，对我有帮助，虽然可能不一定很全面。我们说旧约、新约，可以说其实是都是从这个亚伯拉罕之约的一个延续，因为最后神是要跟我们带到另外一个无条件的约，就是新约。但是在中间要经过这个旧约的这个过程，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律法是训蒙的师傅，是让我们知道罪，让我们带到这个耶稣基督里面的。但是旧约从他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有人说，他说他是一个属地的约，就是说是怎么讲呢？就是说他的这个福分呢，是让你能够看得见的，而且是你今生能够享受到的。所以这个就是说是，所以有这些个条件，你做了这个，那么神就做这个；你做了这个，你就受蒙福；你做了这个，就你不遵守，你就受诅咒。那么新约其实是一个呢，从一个角度来讲，它其实是一个属天的约。他对这个属地的事情，其实他没有神没有给你任何的应许，所以说神没有应许你在地上不碰到任何的难处。这个跟旧约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新约之中呢，我们其实是更好，但是你需要有一个属天的眼光，你才能看见这是一个更好的约。要不然的话，我记得从前有一个姐妹，她跟我说，她说我觉得我更被旧约吸引，就是说，她说我觉得我能够守那些个所要求的，她说我更希望能够得到现在就有的福分，就是说是如果你看不清楚的话，你会被那个属地的东西，就是说是把你的这个注意力给吸去，就是说是你就看不清楚那属天的好处。其实那个就是说是啊，如果你是读这个加拉太书的话，保罗是说，就是说如果你在旧约之下的话，其实你在是诅咒之下，因为你做不到你那个就是说是你该做的那一部分，所以你最后的结果就是像犹太人一样，就是被神惩戒，最后被外邦掳去，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就是说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说我们可以能够去看这个新约跟旧约的话，你就更能够明白为什么是新约是一个更美之约。我们的时间也不太多，我想只要举出来的就是说两点，就是说新约为什么是一个更美之约。那么这里呢，其实就是它的这个基础是什么呢？它的基础是从十节到十二节里面神说的三个我要。所以他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然后呢，他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然后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你就看见在这里没有说人要做什么，都是神要做。而且这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十二节里面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就是说是如果我们说旧约只是遮盖罪的话，那么新约就是赦罪的恩典，所以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八章的十二节是只有在新约之中才 fulfill 的，才实现的。虽然这一段话是耶利米书在那一个年代，在那个以色列在这个犹大国快要被掳被毁的时候说的，但是呢它却是指向这个新约。就是新约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说神要赦免我们的罪，因为这个罪是阻拦我们到神的面前，也是阻拦神要给我们的一切的福分的这样的一个阻碍。只有当这个罪挪去的时候，神才可以做这些事情。然后这个是第一点，而这一个点之所以能够实现呢，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就是我们前面讲了，后面还会再讲， 因着耶稣基督他所献的祭，一次用他的血，无瑕无疵的血，一次献上，所有的都成就了，所以才能够让神能够宽恕我们的不义，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这是重要的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神不但是赦免了我们的罪，而且他还把这个能力放在了我们里面，就是第十节所讲的，他说我把我的律法要写在他们的心里，就是我把我的律法要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这个就是说，是神不但是赦免人的罪，而且神因着他，因着耶稣基督救恩的缘故，还给了人这样的一个能力。这个把律法写在我们心里是一个什么意义呢？那么律法就不再是一个规条，而是一个经义，就是说我们因着在基督里的缘故，我们不再去遵守那些规条，我们只守这个经义，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教导。其实这是神的工作，那么这个工作呢是非常的重要的，也是保证我们救恩能够在我们身上最后完成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神的赦免和神让我们有能力，这是在新约之中。所以说新约是一个更美之约，就是建立在神这样的应许之上。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们也只能先讲到这里。然后最后一节就是说，他说据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这渐旧渐衰的就快归于无有了，那就是说是旧约就要停止了。所以在这个主后七十年，最后圣殿也被毁，所以跟旧约有关的一切东西都被毁掉了，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再恢复。那么旧约其实就是说是当希伯来书作者这样写的时候，那么那一切其实已经都没有了，那么有的是这个新约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希望在大家在学习第九章第十章的时候，然后我想我们会对这个新约，会对这个更美之约，会对这个更美的祭，会对这个更美的圣所，都会有一个更新的认识，因而你对这个就是说是新约或者说神的工作也会有一个更好的这个 appreciation， 或者更好的就是说珍惜。好，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是需要你格外的恩典，求你你扩张我们的眼界，让我们从属天的眼光来看主耶稣基督，他是谁，能看他所成就的工作，因而我们能够珍惜我们所应有的，因而我们也能够真的是将我们完全的将我们自己能够完全的献上，就像那福音书所说的那样，一个人看见地里的珍宝，他就变卖他所有的，他要去买那个珍宝；一个人看见一个重价的珠子，他也变卖自己所有的，他要去买那颗重价的珠子。哦，主耶稣，你就是我们眼中的珍宝，你就是我们眼中那珍贵的珠子，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因着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将自己完全的摆上，我们能够跟随你。哦，主啊，我们知道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就求你赐下这样的恩典，让我们有这样的眼光，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有一位大祭司坐在天上，在那至圣所为我们祷告，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救恩在他里面是永远的，有永远的确据，我们心里就有永远的平安。哦，主啊，求你真的是借着这个学习，让我们有更新的认识，让我们有更多的得着，而也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散去的脚步。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